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我们这个鬼王鬼国啊，和神国这个我们能扯的扯的差不多了，是不是？
已经讲了三个了，
才讲了三个。哎，上次说这个路加福音呢，如果和马太福音合在一起看的话，马太福音好像记载的比较完全啊。其实呢，也不真的是这样啊，因为路加福音是把它有点铺开来记的，记得吗？我们上次讲了，哎，这整段里面呢，其实有两个重点，就像马太福音所记的一样，这两个事情呢是显然是同时在发生了，就是自从他赶出哑巴鬼之后呢，就有人啊，这个人可能是法利赛人了，有人就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
是，
那同时又有一件事情应该是一起在发生的，就是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天上来的神迹。
嗯，
那我们查到现在呢，好像就把那个第二个试探呢就摆在一边了。其实这两件事情呢是被并在一起的啊，因为这个鬼王赶鬼讲完了之后呢，他就往第二个问题去了，到了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啊，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应该是跟十六节有关的。
对对对，所以说呢，实际上路加福音是把这个事情比较铺开来讲啊。那这个事情是挺有意思，因为起先是他赶出个哑巴鬼，然后应该是法利赛人呢就说他是靠鬼王赶鬼
不够看，
又有法利赛人要试探他，向他求天上的神迹。那这还不够呢，他把这个第二个主题讲完了之后，到了第三十七节，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凑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
一会儿说他，一会儿叫他表演一下，一会儿又请他吃饭。
对对对对对，你很难想象说，我们今天啊，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情况里面，又是在众人面前，那有这样，你明明知道他是来跟你捣蛋的人，你会怎么个反应？
明明的捣蛋啊！
对啊，因为第一个他说你是靠鬼王赶鬼，这个耶稣给他很严厉的回答。
嗯，
是吧？
我好像暂时没有遇见，除了我们家小孩有时候来啊啊叫两声。
那第二个呢，就请耶稣显个神迹，这等于在众人面前要出他洋相嘛，是不是？那第三个呢，请他吃饭，他们都是一档的，尤其到了第三个，你去不去？对不对？
分工啊，配合默契啊。不同角度层面要去找茬。
哎，这个鬼王派他的差役来的时候，他们是不用彼此商量的，一定配合的非常好。
是，就逮着哪个把柄了，说不定就吃饭的时候露出马脚了。
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啊，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边，你如果把它连起来看，知道它是同时的话，那你就晓得了为什么他前面先回答那个鬼王赶鬼的事情，然后啊，他就说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住进来，啊，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然后他就接着再去答第二个问题，说这世代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啊，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是讲的这个世代，对对对，这所谓七个鬼住进来的是这个淫乱的世代之后的情形。但像这三个法利赛人向主耶稣进攻啊，如果我们啊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你就看今天中国的人心啊是被哪一些的事情在怎么样巧妙的时段安排之下，先后秩序安排之下，就这样给他掳掠了去了。你从过去100多年的历史来看，那是很清楚的，这一波接一波啊，那这进攻的非常非常巧妙。
地域统一，言语统一，风俗统一，教育统一。
以前的中国人呢，哎，反正也亡国亡了好几次，
嗯，
就跟你等嘛，啊，你这个元朝人进来呢，就一定被汉族同化；清朝人进来也是一样，满族人进来也是被我们同化。哎，中国的这个文化有很大的吸收力啊，而且中国东西很好吃，中国女孩很漂亮。可是到了这个八国联军开始攻进来的时候，
嗯，
传道士也跟着进来了，船坚炮利啊，加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那把中国是搞得人心惶惶，对，凡是外来的东西就很恨。可你说恨吗？也不对，
但是蛮喜欢的。
哎，这同时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了，这突然天外飞来一本奇书啊，这个圣经没什么人要啊，这个天演论啊，那可是不得了。然后就这个早年的留学生带回来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啊，
是
再从欧洲那边就转过来的，就是马先生啊，
马先生、弗洛伊德
先生啊，对对对，这些东西是一波接一波转进来啊。然后中国自己里面呢，在搞了一些的这个各种什么文化大革命啊，打倒孔家店呐、啊，破四旧啊，好不容易一个世代翻过去，你认为下一波的攻势是什么？哎呦，下一波的攻势不来了，是不是？他就用金钱席卷中国，让中国一下子变成一个大国崛起。你想想看，要怎么样把这个几千年文化所熏陶的啊，华夏子孙的中国老百姓啊，从过去的一切里面脱胎换骨出来，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个现实主义者、无神主义者，对不对？指向前看，非常势利的人心，你谁的作为啊？撒旦的。
嗯，撒旦。
撒旦怎么做？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做。而且他这次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这几波的运动下来，那你中国人要他信主不容易了，真的是不容易的。然后每一波的运动之间曾经有一点点小小的空隙，让福音能够发展，好像屋子稍微被打扫了一下，
嗯，
然后呢，哎，却没有住进对的东西，然后就有七个比他更恶的鬼进来。
嗯，
基督徒看这个世界，看我们的历史，你必须看见这个方向，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地方。你看不见这个方向，小的你从个人从儿女的教育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大的你拿教会拿社会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速速的败坏。
所以需要很小心啊，这个保罗讲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主耶稣非常知道这三波的问题啊，一波是污蔑他的，一波是试探他的，一波是请他吃饭的。
嗯，好像很好的。
哎，他各有各的做法，然后从他这个做法里面呢，我们得好好的去思想。那当然讲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讲了啊，交代的差不多的就是对这种正面攻击，对不对？哎，
嗯，
直接污蔑你是靠鬼王赶鬼，那怎么办？哎，这个主耶稣讲了。那他讲的这套东西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啊，陆家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他对于这个鬼王赶鬼还有这个正面来的攻击啊，直接污蔑你这个东西他怎么办？
直接污蔑我们，
你怎么应付？你要记得这都是当着众人面前的啊，
嗯，
因为私下你不用去应付，到了报纸上怎么写那不关你的事，是不是？可是你发现这种说法开始进到教会里面来，你必须要回答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站定立场了，把这个壮丁主耶稣抬出来，
把壮丁主耶稣抬出来，
众人面前认我的，将来我也必认他们。我觉得还是得认的。
这个值得听众朋友去想一想啊！你说难道我会碰见这样的情形吗？哎，这个情形其实是从像主耶稣讲的，从你家里的人来的。
嗯，
越亲近的人，越要好的朋友，哎，当你信主的时候， 就越会有这一类直接的污蔑的攻击啊，是充满敌意的，是充满误会的，你应当怎么办，可能怎么办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值得思想的事情。
家人直接来他们不理解，其实也不怪他们哈。
嗯，那当然
一面嘛，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个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不用争辩了，你讲越多反而把事情越弄越复杂。
哎，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是回答他了，他也不是就是保持沉默
啊，跟他们讲的就是我站定我这个信仰的立场，我就不改了，挨打挨骂悉听尊便。
这是从实际我们的立场上来讲，可是从这个最高战争指导原则来讲呢，
那主耶稣肯定比我厉害
啊，就是因为他比你厉害，就是因为他在这做了，所以我们还是得试着有所学习。坐在我们身上，其实就是这个啊，11:19所说的：“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的确，主耶稣这里是有点跟他杠上去，硬碰硬跟他讲道理。可是在这个道理里边呢，他有一个结果大公开的预期，是什么呢？就是有第三者会来断定你们今天所说的是对呢，还是你们所说的是错。因为显然耶稣讲完了，这些污蔑他靠鬼王赶鬼的人并没有悔改认错，说先生你说的对，我们讲错了，对不对？除了这个脚跟站住之外呢，他带给我们一个盼望，
将来公义的审判是吧？
啊，不是不是，这个应该是说怎么讲啊，今天我信主，你在我身上看见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到底是中了宗教的邪毒呢？啊，是着了迷呢？还是真的我的屋子被打扫干净？我幕后的景况是7个比从前更恶的鬼住进来了呢？还是你能够从我的身上看见神的国真的临到了？这个我觉得是主耶稣在这段对答里面能够给我们的一个基础的方向。不错，我们脚跟站定，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但是同时呢，哎，我们这个人呐、啊，往后啊，因为既然这个，尤其是你亲近的人、你的朋友，整天在看你，认为你这个信仰是有问题的，那你就给他们看呗，对不对？那个给他们看清楚，这个是很对的。等到他们看清楚的时候，自然神会借着第三者的声音啊，甚至直接他们心里面说话，说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看看你这个兄弟，你看看这个朋友，你今天再想想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真的是神的国临到他吗？
有点疯狂，
对不对？他到底是为宗教疯狂呢，还是怎么样呢？可是这个往往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经过，尤其在你的亲人来讲，最后他会因为看见你的见证，他要决定一下到底是神的国还是鬼的国。因为言语上的争辩，就算主耶稣他自己当时讲，也没有说服了这些法利赛人。
很久忍耐的功课
哦，真的是很久忍耐。因为主耶稣已经说了，这个是幕后的景况，先前的景况你自己要注意，别人也会在观察你，哎，到底这是一个打扫干净住进圣灵的屋子呢，还是一个被扫地出门之后住来7个比从前更恶的鬼，人家一定会看的。那当然这个很危险，就是掉在中国老百姓的思想里面啊，看你信主之后发财了没有，是不是？这个基督徒自己要是搞不清楚的话，那你就麻烦了。
这个衡量标准呢，有时候也是蛮有意思，就是每个人圣经不是认真的念的话，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在自己的心里面。
对对 对，
从小长到大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来判断说，哦，这样的基督徒是好的，那这样子才是合乎常理的，不是合乎圣经的理。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是要跟毛大哥多学习。我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发现蒙哥跟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因为蒙哥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叫他一声毛大哥没问题。这毛大哥当初很聪明啊，他把一些他不要的东西呢，他都能给你贴上标签。你既然有这个标签，然后对号入座，那就比较不会上当。比如说什么走资派啊，现行反革命啊，对不对？温情主义啊，哎，这种东西你想想看，这几个字一讲出来呢，大家都明白。 然后就能够整齐划一啊，就批斗到底。我们现在是可以学他这一招的啊，比如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看你能不能答得出来。你能够答得出来的话呢，你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也可以用啊，自己也可以用。这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住在那里边，照着路加福音讲到目前为止是讲一个人，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好，那我就请你替这七个鬼贴出标签来嘛。
有什么样的鬼啊？
哎，对呀，七个随你取，取得对的话那就行了。人家怎么看你这个后来啊，幕后的情况比先前，他是从这七个鬼看的。哎，这七个鬼，你要是不把他说成鬼，那他就可能以为啊，信主要发财啦，是不是？你没发财，如果有灾难遇到你啊，那你肯定就是信错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无论我们自己，无论我们的肢体，哎，大家应该把这个鬼啊，好好的给他
研究研究。贴贴标签，
贴不是贴大字报就对了。
归类，
请你贴七张大字报。
哑巴鬼，
有七个比哑巴鬼更恶的鬼。这哑巴鬼还没关系，上次已经说了，对不对？这七个比他更恶的鬼，要是不是哑巴鬼啊，那还把什么？把垃圾当黄金，对不对？把属撒旦的变成属神的，这个把属神的说是靠着鬼王赶鬼还不够看，这基督徒直接把这个属撒旦的啊住进来的鬼呢，当成神给他的福气，那才麻烦。
是的呀，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一百很灵的，那个马门一下子
贴，你就贴大字报，七张大字报，你把它贴出来，你贴七张，我贴七张。
马门鬼，淫乱鬼。
马门鬼，淫乱鬼，还有呢？
这里有个哑巴鬼吗？
啊哈，
还有让人瘸的，这是讲的灵魂里面的啊，让人瘸的，让人哑，然后就是专门弄瞎人眼睛的那种，专门挪去基督徒包括还没有信主人里面这种盼望的几个来一点。
哎，我数了大概是六个吧。
六个，那就是嫉妒啊，仇恨啊。那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那些都算的话，那数不清楚了。
哎，现在的重点是这样啊，就是这是一个被打扫干净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信主的人，而且信的时候还蛮好的，但是哎，信了之后呢，因为没有住进啊该住的啊神的国的产业，神的国的家财，对不对？就反而被从前赶出去的这个所谓的哑巴鬼啊，带回来七个比他更恶的，是会说话的鬼。
哦，这几个有几个总是能讲出来的，懒惰鬼。
懒惰鬼，哦，
不冷不热鬼。
不冷不热鬼。
假冒为善鬼。
假冒为善鬼哈。
说谎。
说谎鬼。
还有这个比较，我以前就是这样。
那这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去想一想了啊，这个陆家已经标了超过七个鬼，当然我们这个鬼就跟从前贴大字报搞批斗的，但是越白话越好。那你刚才讲的这，我再把你归纳，第一个啊，基督徒里面会住的鬼啊，你小心了。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发财鬼嘛，对不对？马门人家听不懂，就说发财鬼这就行了。圣经讲的是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源，
是
对不对？那就是基督徒来讲呢，发财跟贪财啊，
贪心，
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听见许许多多的人把这个东西叫做神的祝福，那你就直接讲了，这个叫做发财鬼嘛？那难道说神不要给人钱吗？哎，神给你钱多给你钱少，对你来说你自己是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改变的，你根本就不太看这个事情，你不过是一个管钱的管家。英国人呢，哎，他们这东西挺有意思，有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一个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做一辈子啊。比如说英国皇宫面前，哎，站卫兵的人，大家最喜欢去跟他照相，逗他笑，
他就不能动，
他好像完全没感觉一样的，是不是？
他的帽子特别黑，特别长，眼睛都盖住，
红的还是黑的，我搞不清楚。
黑的
是吧？好吧。问题是他下了班以后他是怎么样的？
下了班就换另外一个人的样子，脱下了。军装的，
还有这个英国以前有钱人家，他们都有一个这个 butler 啊，就是门房，你叮咚一按门铃，他来开门了，但是彬彬有礼，他有整个的一套说法做法，对吧？那这个就是长工住在家里的，那主人什么时候叫客人什么时候来，他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办法， 我的问题还是他下班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哎，这人看不看电视？他看不看像美式足球、
橄榄球？
他看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这样彬彬有礼呢？
很大程度上是很难的。那个生活有时候在不同的人面前，他会表现出不一样的样子。
那当然，第一啊，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是在讲这个人，我们在讲这个站在皇宫门口的卫兵啊，法老上套的骏马，还有这个主人家的门房，主人的仆人。你认为这个主人家钱多钱少，他是不是都一样表现？我们就暂且不说他上班下班的时候有多少变化。
是啊，
他会不会觉得这个钱是我的？
那是主人的。
对，他会不会说我发财了？
嗯，他说他主人有钱，但这钱不是他，他没给他。
主人今天又赚了100万，会不会影响他？他会不会比较多笑容？你一逗他，他就笑了。
嗯，
跟他来讲没关系，因为他的薪水是固定的，主人给他口饭吃，这是长工啊、嗯。而且可能真的在神面前失利了。你尽管有换班的时候，但是其实没有下班的时候，你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
嗯，
你如果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神家里的仆人啊，
嗯，
那钱财在你心里面，如果会成为一个目标，如果会让你移动的话呢，那肯定是发财鬼。
嗯，
对不对？这东西跟我们没关系的，神可以交托给我100万，也可以只给我1块钱。
嗯，
哎，对我来说都没有所谓发财与不发财，也没有所谓的赚钱与赔本。
这个还也是会遇上的，比如说有一份工作钱多一点，如果会影响到服事的话，那怎么决定？
这个当然在每个人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
嗯，
中国人就是很喜欢你给他一个基本的就说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很快就想到有一个实用性的、比较实用性的准则。那这个咱们节目的风格是一向是不负责的。你个人有这个问题啊，你写信来给我，我可能会给你一点我自己的意见，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呢，只给到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一个工作钱多我就不应该去拿，一个工作钱少我就应该守着，哈，也不是说呢我留在中国就是比较属灵，我出到国外，当然这是我们在华侨在做的节目，但至少我是跟你在做节目，所以比较平安一点，对不对？不是说留在国内呢就更好，这些事情不是这么看的，而是有没有一个发财鬼住在你里边，这个要看清楚。
嗯，
这个如果你能够很诚实的说，嗯，我虽然没有发财鬼呢，但是还有一个有一点点怕饿死鬼，不是饿死鬼，是怕饿死鬼
啊。怕，
但没关系，没关系，
是害怕鬼吗？
哎，对，害怕饿死的鬼，哎，害怕饿死的鬼，胆小鬼，懦弱鬼，这我承认。好吧，这我都承认，但是有没有发财鬼？
犹豫不决鬼。
对对，因为现在是批斗，是大字报的批斗，七个，你可以贴七张大字报，你要把那些鬼贴出来也可以，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七个鬼，如果头一个是发财鬼的话，我可以说我没有这个发财鬼，我没有这个发财梦在我里边，这个可以讲。
嗯嗯，
什么时候我的眼睛开始转向马门了？发财鬼在现今中国基督徒的心里面呢，是真的是需要去除掉了。以色列王国的时候，耶利米呢一穷二白，但以理呢他坐在王宫里，
是
做三朝的宰相。
宰相，
哎，嗯，我想呢，要说哪一个比较胖的话，那肯定但以理还是比他们胖，因为圣经已经讲了，他吃素菜白水就会胖。
对啊，
对不对？
圆滚滚的。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别人看到这句圣经呢，别人看到这句圣经呢都很羡慕。这个我太太看到这句圣经呢，那就是难受啊。对吧？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恩赐啊，吃素菜白水就会胖，
有些人喝水都会胖。
那个时候，你说耶利米就比但以理好吗？不是这么讲的，真的不是这么讲的。你可能你什么都不要了之后呢，神让你发财，但是神让你发财并不是有一个发财鬼，这不一样。发财鬼是让你想发财。因为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要再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啊，我们就在这里说说笑笑，不是在跟你讲真的。你说一个人想发财，是不是里面有个发财鬼住在里面？我真的不晓得。但是大字报批斗啊，只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啊，离那院就远一点好。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属灵实际的分析啊，什么样的事情是这个人里面有鬼了？不是不是，这七个更恶的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往自己心里面哪怕是半开玩笑的标一标啊， 还是有点用的。好，继续讲，神会让你发财呢，他可能把世界上的财产给你经营，跟发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仍然是他家的门房。
嗯，
你想神要训练一个人来经营他要用钱来做的事情，那这个人，哎呀，不但不能够有发财鬼，也不能够有穷酸鬼啊。一个人他要是看见100万，他就吓坏了。当然，我相信陆家你可能会吓坏了。我不是说这个吓坏了不好，但是神真的要你去使用100万的时候呢，你可能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钱数太大了。嗯，
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是用很多的人能够拿钱的，而且这个钱不影响他的，这样的基督徒相当多。
嗯，
我自己就认识好几位，
是
有弟兄有姐妹，可是这些人有个特色，他自己不是要发财的。有的人他就是会做生意，他也能做生意，而且他还能够一面做生意呢，一面传福音。他自己呢，哎，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他过一样的日子，做一样的服事，这也是神手里面调教出来的，
是，
对不对？可是你需不需要羡慕或者一定想要变成这样的人？你如果羡慕或者说我一定要变成这样的人，我也要做这样的人，那你那个东西其实叫做发财鬼。
对，那个已经在勾你了。
对啊，他对你有势力了嘛？你可以说，哎，我穷酸得很，但是神如果真的要我发财的话，金银财宝给我让我可以为神国使用的话，我也不反对。但是我是不是一定朝这个目标去前进？那个不是出于我们的。
嗯，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好了，第一张大字报发财鬼，第二张大字报什么？
你不是穷酸鬼吗？
这个穷酸呢，只能算一个小鬼，就是好像非得穷酸呢，这基督徒就不够好。
自己可怜自己的鬼是吧？
也有可能，或者说我要是不够穷酸呢，我就啊在教会里面就不够属灵啊，这是有一点的。这个早年啊，政府抓的比较紧的时候，有蛮多的基督徒，他就这个，所以我常常就把他称为民进党基督徒。为什么呢？他就试着要去被抓，抓了从牢里面出来，他在教会里的地位就不断的提升。
哦，这样子叫为义受逼迫吗？
为义可以在教会里面提高自己的属灵身份、属灵地位啊，属灵权柄啊。
他摆上。
对对对，你看早年台湾民进党的时候，哎，人家都是要从监狱里面出来，关过跟没有关过不一样嘛。
有历练，闭关过的，像以前武侠里面
进去过的，再出来，哇，那你的这个政治舞台马上就被扩展起来了，你讲话大家都听了。嗯，那这个其实不叫穷酸鬼了，这个应该叫做成功鬼、发达鬼。
嗯，
对，这个成功可以是在教会里面成功，可以是在世界上成功，总之你这个人是要，哎，这得套成语说了，要扬名立万的一个人。
有些人可能他也不是为了钱，他就是最后拿那个钱去买那个名，无懈可击的一个名，在人眼里都被可夸为好的名，
让别人羡慕了，这个叫做成功鬼。以前有一个，哎，我的一个好弟兄，他就跟我讲，他那个时候主还蛮祝福他的，哎，他不但呢，这个他不但呢在经济上蛮宽裕的，哎呦，他的名声也开始日益上升啊，在他那个专业里面，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啊，这个名啊比钱啊更引诱人，哎，更那诱惑力其实更大啊，因为再怎么讲，你这个老钟啊，尤其是从家里边苦出来的
面子。
不是，你这个钱呢，基本上还都是用够了就行了，你知道吧？能够不愁吃不愁穿的，这里有个房子把孩子养大，就可以了。那再给你多钱，你会不会去买一个什么豪华住宅？不见得，不见得。但是名就不一样了，名是怎么样？越多越好，
所有人看到你都尊敬你啊。
就算人家不知道你呢，你自己本行里面所得的名声啊，还是会让你在教会里边好像在服侍的工厂上的非常非常的得意啊，非常非常的扬名吐气，人家问你什么你都有答案，像蒙哥一样，对不对？太得意了，
有荣耀。
这个世界鬼啊，这个成名鬼很可怕的，尤其是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之间，因为大家都比较谦卑一点，对不对？尤其刚信主，他觉得他不管他在世界上是他年纪多大，或者他多么有学问，如果他真的重生得救，他来到你面前，他一定蛮谦卑，因为他觉得你信主久，是不是？你在教主日学，你懂他不懂啊？你有答案，他没有答案。对于教会的事情，你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办。哎呦，那你就晓得，那你就需要小心了。
嗯，
我们不过是做仆人的啊，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答案， 或许知道说今天该浇水了啊，明天该吃饭了，后天该除草了。我就是这块小院子里，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就拉出来晒晒太阳，让它不发霉。
对，也就是这样子。这是仆人在家里面做本分的事情。我们应该试着做众人的榜样。可是我是不是已经在凡事上我都有答案？哎呦，你们都跟着我学啊！你们不知道我都有主意啊！你跟着我来吧。因为我在世界上也成功，在教会里面也发达，这个小心了，小心了。
嗯，可是圣经有说，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
嗯，人真的是要相当的小心啊。但这中间是一条很窄的线。什么叫做窄路呢？其实有点从这个方向来讲啊，这个窄路它之所以难走啊，往往是因为世界要拉你走，神国在呼唤你走。你怎么样在众人中间把这条路谨慎小心的，你来到神的殿里面，你要谨慎你的脚步，你的谨慎你回头看一看，它一定是一条窄路的。
嗯
啊，你说什么事情都这个昂首阔步啊，啊，我知道怎么办，就这么办，肯定没错，那你很麻烦的。好了，哎，我们今天贴了两张大字报，是吧？发财鬼跟成功鬼，还有五个鬼的大字报，得下回再继续往上贴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